太福音，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三节，从十三节读起一下，耶稣圣经是新约二十三页。耶稣到了该撒利亚本地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是谁？”他们说：“有一个施洗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的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我还告诉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把你在地上的捆绑在天上的捆绑，把你在地上的释放在天上的释放。”这是一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逼迫，被杀，被钉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万不可能，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对我后面去吧，你是犯了罪的，因为你不体贴神意，只体贴人意。”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性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就是一输的。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人子要在他人不认的庙里，同作众使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叫各列行为报应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第十七章理解。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的兄弟约翰，雅各和兄弟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上结满荣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跟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打三座坛，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门徒听见，就俯伏在他在地，极其害怕。耶稣静下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就举目不见人，只见耶稣在那里。我想这声音暂时不更多。今天下午，我想我们已经为了今天晚上这段经文已经打下了很重要的基础。我们知道这段圣经是从十三节开始，耶稣到了该撒利亚本地的境内。现在大家都知道，应该知道该撒利亚本地的境内原来是在黑门山下，有一块很大的磐石，围绕这个磐石呢，本地在以前第二年呢，就以前二年的时候，他就为他自己的管辖区制造了首都。那么这个城呢，我们知道是一个罗马城或者是希腊城。那么这个城呢，当初的名字就叫该撒利亚，但是因为他的父亲大祭在撒玛利亚海边已经盖了一座很有名的城，叫做该撒利亚，所以呢，他就称作该撒利亚北地。所以耶稣呢，就到了这个境内。那么到了这个，这圣经就是到了境内，并不表示到了那个城。我相信我们也是不会进到那个城，和门徒们从来没有去那个城。不过呢，他们很可能就是在附近，也许就在一个小山岗上，远远能看见整个该撒利亚这地那个城的整个的情形。那么所有人都知道，约旦河的上游就是从那里流出来的，就是从那个城流出来的。原来呢，我们知道黑门山呢，它雪融化以后，它的水呢就从上面流下来，或者长，或者每天丰富的雨 亚是顺到整个石头，然后到了这个黑门山下的时候，那么这个很明显是很大的石头，然后呢水活水就从那个石头里流出来，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约旦河的下游。那么到了那一带呢，我们知道所有这个约旦河可以清楚的见，它不再像约旦河下游一样，因为带着很多的泥沙，所以就看不见。那么我们主带领门徒到这里，他有很重要的原因，因为我们知道，虽然门徒和主已经在经过了三年之久，但事实上，我们主一个人一直背负着一个秘密，从来没有告诉我们。在这里看见，就是在这个地方，主把他心中的秘密告诉他，有许多是从来没有说过，像十字架。像讲到他要约瑟老去，这是一直从来没过的。所以我知道现在时候差不多，现在我们主有几句重要的话要说，在他上十字架之前还有六个月他就要被受死了，现在他一定要让我们主明白他心中有一个目的，他心中有一个蓝图。那这个目的这个蓝图就在没有人烟不说的地方，就是在黑门山下一个安静的地方。那么特别是到了约旦上哈上的时候，让门徒们能够知道他心中的秘密。那么我们说过整个的黑门山乃是加利利的启示，我们只是把门徒们带到源头，让他们看见起初是怎样的。大家都知道说到了约旦河的下游啊，什么都是不清楚的，因为我们主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在这个时候向门徒们启示四件事，这四件事呢可以说圣经中最大的四个启示。等一下你读完以后就知道哪四件事：第一基督，第二教会，第三十字架，第四国度。你如果把整本圣经读过，你就知道圣经里的最大的启示不会超过这四个。保罗所看见的启示是高又大，但是他的启示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主所启示。所以我们要知道，十六章是高峰，十七章也是高峰。马太十七章呢，是我们在地上生命最高峰。马太福音十六章乃是我们在地上启示的最高，现在他要把那个最高的启示给这些人。不过基督教会我十字架和国度，如果你到了今天，我们要经过二十世纪，这个约旦河流了二十世纪，今天我们可以说到约旦河下游。那今天呢，如果我们再问一问什么是基督，大家认识基督吗？大家认识教会吗？大家认识生十字架吗？大家认识国度吗？我恐怕今天我们就看不清楚。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教会，什么是教会？我怕恐怕一直到今天，许多人的观念里面还是把教会当作一个建筑，当作一个。所以有的人说我忘记把我的脚放在教会里，那弟兄姊妹，如果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怎么可能你把它放在教会里？在美国前不久有一次很大的旋风，那个可以龙卷风造成很大的灾害，大概芝加哥附近有一个礼拜堂呢就被整个摧毁了。那个刚好是在复活节的前几天发生的事。那么到了主日早晨，刚好是复活节，很稀奇，主就吸引了那一班在那个礼拜堂的聚会的人，没有礼拜堂了。结果呢，那个说话的弟兄就站在一个比较高的残垣上面，那就在这个废墟面前，在摆在面前躺着的就是那些石头。然后弟兄们就聚在一起，那这个时候呢，这一位为主说话的人想说话了，他说：“你们知道前几天一阵龙卷风， 结果呢把我们聚会的地方推倒了。他说你们在这里有很多人很着急，是不是龙卷风把教会卷走了？他说不是。他说我们知道虽然房子不见了，但是今天教会仍然在这里。结果他怎么说呢？他说教会不是个房子，教会我们这些人蒙恩的罪巨难洗，这就是教会。弟兄姊妹，难道我们需要经过风灾，需要经过震灾，需要经过许许多多，我们才明白过来，原来教会不是真正的房子？如果教会真正的房子的话，风可以吹走，地震可以震走，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要建造我的教会，这里在这磐石上，是阴间的门不能守。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等到了二十世纪，当我们到了约旦河的下游，因为二十两千年了，多少人的手机过夹带过泥沙，所以今天我们对教会就没有多少。真是感谢主把我们带到启示文里，主把我们带到约旦河里，现在才让我们看得清楚。严格说来，在约旦河上游我们所看见应该都是清澈的电影，这里关于基督启示是透亮，关于教会的启示是透亮，关于十字架的启示也是透亮，还有关于文物的启示也是透亮。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今天晚上我们来看我们主怎样的来把他心中的奥秘来告诉我们，也告诉我们。不过呢，这段话我们主特别是把它放在一个背景之下，因为门徒们当他会做埃塞比亚北边这个城市，那个背景就说了许许多多。今天我们主告诉门徒一些属灵实际，在另一面呢，他面对着整个那个地理的环境和背景，我们主就把这重要的启示告诉我们。所以我想今天晚上我们重点还是放在迦南地，我们重点还是放在那一带的迦南地。但是呢，我们也趁这个机会，我们把有所启示很快的复习一下。所以我想这是我们今天晚上是否要做的。那么第二个，你都知道，等到彼得代表教会承认耶稣基督是主，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个承认可以说有历史以来人类历史以来最伟大的承认。那么等到彼得这样承认的时候，我们主就对彼得说：“西门大院长，你是有福的，我们主恭贺他。为什么呢？他说：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子是你的，乃是我的天上的子就是你的。意思是说，这个并不是因为今天像许多的科学家，他把一些科学的资料放在一起，然后得了一个结论。今天你彼得就算是收集了所有世界上的资料，你把所有的东西放在一起，你也得不到一个答案，你也得不到一个答案，就是耶稣基督，主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彼得承认主耶稣是基督，彼得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件事情根据我们主原来是天上的父指示的。换一句话说，这件事原来是神心头上的一个奥秘，这个奥秘他从来没有人向人解释过，好像一个面纱，好像一个布幔，把它把它挡住了，没有人看得清。因为这个人物，这个宇宙是个谜，为什么宇宙是个谜？宇宙是个谜，就是说神心头中有一些秘密没有让人知道。你观看你看天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一层很厚的雾幔把它完全遮蔽了，谁能够揭开宇宙的面纱？
谁能够揭开那个覆幔？
我感谢
你知道圣经告诉我们，是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原来我们天上的父，所以主告诉你的人你是有福的，在这么多人里面，结果神把心头的秘密告诉你，不是因为你比别人聪明，不是因为你比别人更高明更有智慧，不是的，因为神乐意把自己启示出来，告诉你他心中的秘密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神把他心中的秘密解开的时候，把那个谜底解开的时候，现在我们知道，原来基督乃是神的奥秘。所以当你读到保罗书信里的保罗告诉我们神的奥秘是什么，他怎么知道的是，他怎么明白的是，就是因为从这段圣经来，是我们主提醒彼得的，你不要骄傲，不是因为你比别人聪明，你不过是基于爱跟打赌的，你不是哲学家，你不是研究宇宙万物的，你没有可能因为你观察万象，因为你观察宇宙，结果有一天你豁然开朗，你发现耶稣基督是神的，是不可能，在人的思想里没有这个东西，这不是人思想的产物，这也不是人知识累积的结果，这是天上神把自己打开了。所以弟兄姊妹，换句话说，彼得所得着的乃是从天上来的启示，神把那个覆幔打开了，那从此以后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宇宙的意义是什么，从此以后我们还有宇宙的面纱就解开了。所以那一次在安巴路亚北一里的境内，这件事不只是在门徒的历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捩点，就人类历史来说那是非常重要的一刻，因为第一次我们明白过来，原来神的奥秘乃是基督。如果我们借着雅各的信心爬到天上去，那弟兄姊妹，你如果问说神啊，你心中的秘密是什么？神要告诉你说，他心中的秘密就是他儿子。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第一个启示，但这只是开始。然后呢，比我们主就告诉彼得说，我还要告诉你，那不一定告诉你了，但是不够，那个只是秘密一半。你现在只揭开宇宙秘密的一半，还有一半是我要来告诉你的。你有了父的启示不够，但你还需要我的启示。父把心打开了，现在我也要把我的心打开。父告诉你他心中的秘密，现在我也要告诉你我心中的秘密。所以下面的秘密很简单，他怎么叫？所以现在你明白了，这是为什么当你从保罗书信的时候，当他讲到那个基督的奥秘的时候，很稀奇，结果你发现原来基督的奥秘乃是教会。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有机会，我们能够听见神心跳的声音，那弟兄姊妹，我们肯定一件事，原来在神心头上最高的秘密就是基督。但现在主就告诉你的时候，不是这么说，我告诉你，我心头有个秘密，他一直怀着这个秘密从来没有告诉人。在这个以前，门徒虽然跟随主，但是他只知道我天天和我们主在一起，他看见我们主行了许多的事，他也听见我们主传了许多天国的道理，一病难回，对门徒来讲，每一件事都是那么兴奋，每一件事都那么美好，能跟随我们主，这实在是他们一生最大的幸福。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们主心中一直带着秘密，从来没有告诉过人。原来我们主他有工作要做。那个工作不光是在当地到处医病赶鬼，不光是到处给，不光是做人的朋友，不光是做税吏的朋友。弟兄姊妹，他说我要见到教会。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主的心中，有一个比例非常重 占有很大比重的，
叫做什么？
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启示。这是第二个教导。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从此耶稣开始是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那换句话说，他第一次告诉门徒十字架，他要上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其中教会和十字架，就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他启示给门徒。但是不只是他的十字架，也是我们的十字架。所以下面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十字架有两面。我们主这一次不止在这里告诉门徒他的十字架，也告诉门徒我们的十字架。他不久六个月以后，他要上耶路撒冷，他最后要用自己的十字架，就是第四门徒们才明白，本来一直藏在我们的心中，他从来没有把这个机会也让他们清楚，但现在你要让他们明白。但是讲到十字架，不光是客观的讲的十字架和这个关系，客观的十字架是两千年前我们主神要为我们定在十字架上，但是今天我们要的根据主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工作，这个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永远的果效，而这个十字架的果效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执行的，让它在我们里面永远有效。结果呢，弟兄姊妹，我们要背起我们十字架。这是第三点，十字架。如果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那么主怎么说呢？凡救自己生命的，必向我施恩；凡为我创造生命的，必得着生命。这句话是什么？这句话告诉我们说，原来十字架是引进国度的。如果光有十字架没有国度的话，我们换句话说，我们只有丧失，我们只有损失。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意思说，如果我们只讲十字架，我们就损失我们一切，我们就牺牲我们的一切，因为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但是弟兄，原来国度是我们的上司，因着这个缘故，凡今天救自己生命的，在到那天就丧失；凡今天为我们上吊生命的，那天就得着生命。这话什么意思？凡今天与主一同受苦的，那天就要和主一同得着。所以就是为着一同得着荣耀，那就是活的。所以下面说，人若赚得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第四是，今天世界摆在天平一边，生命摆在天平的另外一边，你赔上自己的生命，你就赚得了全世界，有什么益处？但是我们主告诉他的教导说，你们这小子不要害怕，因为父乐意把他的国赐给你。亲爱的弟兄，这什么意思？这就是他说的话，这就是告诉我们说，虽然我们失下了一切，虽然我们失去了一切，但是弟兄姊妹，就在国度里面，主不只要擦干我们的眼泪，而且国度乃是我们的上司。所以说，你们这小群，就说整个世界来说，教会不过是小群，但你不要害怕，因为主乐意把他的国赐给你。所以，当我们读这段圣经时，很明显的主的启示是这个。这可以说圣经里面四个最大的启示、最高的启示，其中
教会、十字架，还有我们，
非常积极。在这里啊，我们主是向门徒们开出十字，
我们看到说难度很大，
但是呢，门徒们如果真正明白的话，我们在他面前我看见图，这个图呢，就是黑人山下的那个景观。就是映在他们眼帘的一切，这些呢，就是那个教派让门徒一直能够明白过来。我们就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那么，就是这句话事实上已经告诉我们，我们主怎么建造他的教会。当然。主在这里说，我还告诉你，是彼得，这个彼得意思是石头的意思，那个不过是小石头在那问题。但是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这个磐石在原文是 massive 是大石头。我们知道这里的磐石，一面是指着彼得对于我们主耶稣的承认来说的，那个承认就是磐石。所以我们主怎么建造他的教会呢？他的教会乃是建造在圣徒对他的承认上。我们只要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承认他是神的儿子，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基督徒加在一起这个承认，就是那个大的城市。但是不是如此？圣经也给我们看得很清楚，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那里分明告诉我们说，那个城市就是。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很清楚，基督乃是教会建造的根基。所以因为彼得他相信并且承认主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就是基督。好了，现在我们主所要建造的教会，就是建造在彼得所承认的基督上，那就是那个根基。但问题在这里。一面我们主告诉彼得说，他要把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但是很明显的，这些门徒们他们是对着那个那座城，而我们的那座城特点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磐石，整个的城就是围坐在这个磐石上。如果你们稍微高一点的地方的话，你可以看见整个的城，毫无疑问，这个整个城唯一特点就是一个大的磐石。原来那个大的磐石乃是黑门山下的很巨大的磐石。等到水从黑门山流下来的时候，结果呢，我们发现那个水居然能穿过磐石，最后呢能从磐石之上流出来。那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约旦河的上游。那么就是现在我们有主怎么建造他们的教会？这个磐石是怎样的磐石？因为毫无疑问的，一面就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他磐石上，毫无疑问，他的手是指说这个该当利亚腓立比城里面的那个磐石。你看看这个磐石，你就知道我们的神，我们主怎么建造他们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原来那个磐石是一个裂开的磐石，那个磐石是永久的磐石。你如果算它的年龄的话，弟兄姊妹，它的年龄是比这个沿海的那个冲击上要古老，它要比在阿波山那个附近那是软的这个石灰岩更要古老。它甚至于比什么呢？它甚至于比这个，甚至于比什么？比北加利利或者上加利利、南加利利、上加利利、下加利利，那么包括拿撒勒，还有包括这个西伯伦，包括这个耶路撒冷，还有包括那个这个耶斯卡这一带，我们知道那个石灰岩也是很古老很古老。比方说，如果你到了这个拿撒勒或者是橄榄山，通通是白色的石头。但是用什么？你要看的那个历史都有些，为什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万古的磐石。我们主不光是磐石，而且它是永久的磐石。 而且我们知道这里的磐石和耶路撒冷的磐石比耶路撒冷的磐石更坚固。如果耶路撒冷的磐石是为了建造的话，那么这个更是为了建造，因为那个磐石的硬度是等于什么呢？是等于大理石呀。所以让我们记得，这块磐石是比耶路撒冷的磐石更古老、更好、更适合建造他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磐石能告诉我们许许多多的故事。如果你不认识这个磐石的话，你起码能够认识在耶路撒冷那块磐石。你不在耶路撒冷那块磐石，我知道说，如果你到耶路撒冷去，今天呢，大家看见圣殿山是在摩利亚山上。我们都知道，这个圣殿的根基呢是摩利亚山。你记不记得，在约翰创世纪告诉我们说，那么神就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献上你的儿子。那么这里要到摩利亚山去，结果呢，摩利亚这个亚伯拉罕也就在摩利亚山，正要把亚伯拉罕正要把以撒献上的时候，天上的神说，你要住手，因为我知道你没有一个一样好处给神。所以神就在山上有个预备，那么就在摩利亚那个地方，后来就变成圣殿的根基。所以大家都知道，圣殿乃是盖在摩利亚山上，但恐怕很少人知道，整个摩利亚山是个大磐石。所以当我们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事实上他提醒我们，这就是旧约圣殿的故事。圣殿怎样盖在摩利亚山，同样的我们主要把这个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好久好久，所有的圣经人不知道所罗门这个圣殿的那个殿是怎么盖的，它的石头是什么地方盖的，好久好久他们不明白这一回事。结果呢，后来才明白过来，因为事实上圣经里面已经告诉我们那个石头是哪里来的。那个石头原来从山里面挖出来，那个山是什么山？那个山就是摩利亚山。所以这个是很稀奇的一件事。这个到了摩利亚山，你如果看圣殿，这个圣殿的石头，尤其是圣殿馆长的房子，你如果到耶路撒冷，有的那个石头就像整个讲台这么大，很大很大，你根本没办法讲。那这个磐石怎么可能从黎巴嫩那边搬过来？是不可能的。所以最后呢，学者专家断定说，这个石头呢，一定是从哪里来？一定是从摩利亚山来的。原来摩利亚山是个大的石头。然后呢，我们知道，混凝土这个大的石头里面少不了许多小的石头，但是还是很大的。那么现在我们才知道，原来在靠近哥哥他附近，就在摩利亚山的里面隐藏的地方有一个矿场。现在我们都在这个所罗门矿场。原来你到里面去的话，你就发现说，那个时候那些工人们就是在那个里面就把那些石头一块一块从里面倒出来。所以就是现在你明白为什么彼得说我们的主就是活石，你们来到主面前也都是活石。我们那些石头不过像彼得那样小石头，所以记得我彼得前书，所以彼得能告诉我们那一段话，他的背景乃是根据马太福音的真理啊。所以他清楚的，他非常非常的清楚。原来我们这些石头，所以的活石，我们从这大的磐石里面凿出来。我们每次都是有一个困难，就是我们中国人没有想到，在耶路撒冷那种石头是很大，我们以为是普通的石头，或者不是呢？它真的很大很大的石头。那么尤其呢，我们要知道，神很早设计好了，在示罗，在波特利，或者是在耶路撒冷，那个这几个地方，与示罗我们的是背面所在，就是跟神的殿有关系，神的背面有关系。波特利是神的家， 在这三个地方，因为和神殿发生关系，所以神好好计算好、测量好、设计好那个石头是什么样的石头。所以我们知道那些石头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它的泥土是红的，所以是最适合种植橄榄或者是葡萄。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像葡萄和橄榄地方都是在耶路撒冷地带，尤其这样这种的石灰岩，它的土质是非常适合这些果子。那不是如此，在这一带的那个山呢，那个石头呢是坚硬到一个地步，你可以把它切成一块一块的，然后就可以做金子。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那些石头种到了什么地步呢？种到一个地步，有的时候可以是几吨的，那不是如此。圣殿盖起来的时候，从来不用水泥的，它不是一块石头和另外石头用水泥把它扶起来，没有的。他们在山洞里面已经把石头切好了，然后呢，等到那个石头带到这个碑门，再带到这个摩利亚山盖起来，就是一块一块叠起来。那么他们怎么能够建造在一起，怎么能配搭在一起呢？完全靠每一颗石头的重量。所以弟兄姊妹，每一颗石头的重量都是重的，不是地上随便捡起的石头，不是。那些石头，每一个石头都是有分量的。所以教会建造的秘诀，乃是圣灵已经在我们身上工作，做到一个地步，我们每个人都是有重量的。这样我们才不需要用水泥，这样我们才需要用别的东西。你知道今天在会所要能够许多的人要建造在一起，我们用了很多的水泥，很多别的料，但我们能够在一起。所以呢，我们在一起包饺子，所以呢，我们在一起学电脑，我们做饺子，电脑不可以。你就知道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分量都不够。所以最后怎么办呢？最后我们才会说到，凡世界上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但是你教会不是同聚会，教会不是同乡会，所以让我们记得，教会所以能够建造在一起，因为你是活石，我是活石，你是有分量的，我是有分量的。神把这个分量放在我们弟兄姊妹，就基督才是我们的重量，我们自己没有重量，我们自己根本值不了几斤和几两。所以如果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更多的感觉，你看见那个分量，当我们还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能建造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要明白，当我们主说我要把我的磐石，我要把我这座建造在这磐石上，他所指的磐石是比耶路撒冷摩利亚山那个磐石更坚硬的，明白吗？意思是说，教会的建造是比摩利亚山的建造更严谨的，所以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句话。那不是如此，我们知道说，根据这个列王记上告诉我们说，等到圣殿建起来的时候，他们听不见铜锤的声，他们听不见铜器、铁器的声。你每次到工厂里面看他们盖房子，那是可以做万的工厂，到处你都听见铁器的声音，到处你都听见摩擦的声音。但是教会建造的时候，所以就是如果今天有人的办法来维持一个聚会，那等到我们建造的时候，那热闹你就看见这里面有许多摩擦的声音，你有乐，我也有想。但是这件事让我们记得，这一切的工作都在暗中已经做好了。所以教会的建造不是说你在家里什么都不做，现在来的教会里面，我们来过教会生活，我们来做几件事，这就是教会里面没有这件事情。教会的建造每一块石头在暗中已经做好了，所以等到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你听不见铁锤的声音，你听不见这些声音，而且你的血水泥它就能够建造起来。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山在什么地方？这个山呢，原来就在各个塔山的附近。所以就是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摩利亚山是亚伯拉罕建造的地方，
但是你忘了摩利亚山也是我们的神把儿子放在十字架上。
为什么？因为哥哥他山是摩利亚山的地方。我现在形容给大家看，下面我这个人是摩利亚山，我把那个弯下来，那么这段圣殿呢就盖在我的这个背上，这一部分。那这一部分呢，就是以撒这个亚伯拉罕献给他的，一点都不错。
但是呢，如果你往北走，我们知道，如果你把这个往北走，这个摩利亚山往北走，那么走到我眼睛这一部分，那这一部分山呢就是哥哥他山。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摩亚伯拉罕献给他不过是预兆。2000年前，我们果然根据那一幅图画，他把他的儿子。现在他把儿子让他儿子为我们定在十字架上，以撒怎样没有愤怒，以撒怎样没有反抗，我们有未不生的神，他愿意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当他为我们完全出罪以前，他在神面前已经是完全的反击。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哥哥他的故事就是摩利亚山。摩利亚山和哥哥大故事是一个故事，一个预表，一个底子，一个是实际。那现在问题就是，你怎么可能能够在摩利亚山上把圣殿盖起来？怎么能够盖得到？那个石头在哪里来的？那个石头呢，是从一个大的山，摩利亚整个山凿的。凿的时候，根据匠人的尺寸，而且每个都是非常不同的，所以就这个人物到处打。配在一起非常非常近，这个完全用我们今天来说，完全是圣灵在暗中的工作。但是因为他就靠近哥哥他，所以那个工作乃代表十字架。好了，等到暗中做完这些工作以后，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些石头怎么放在这里？因为哥哥他是在北边，是高人。所以呢，等到这个石头弄完了以后，切好了以后，结果怎么办呢？因为那里高度，现在这个是中间，这个是两个人根基的地方，现在所有的石头在这里，那他们怎么能够摆位置呢？因为他在高地，所以呢，他们用方法就把这些大石头从上面就滑下去，用重力的力量就把它轻轻滑下去。最后呢，他们就聚在一起，而且建造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每次你来聚会的时候，你要记得，你都是华大聚会。每一个人一到了聚会，他从来不坐在高处，所有在高处都从宝座上下来。我们是华大弟兄姊妹聚会，我们这样才能聚在一起。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不谦虚，我们没有一个不卑微，我们没有一个人不是不在主面前，我们不是在主的脚前，就是在弟兄姊妹的脚前。所以这样弟兄姊妹，等到这个圣殿被盖起来的时候，那让我们记得，你听不见一点一点的声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主那一次在安拉米亚会议里面所说那番话，在彼得的心目中可记住。他心里那个就是圣殿建造的地方，但是我们主说，是这个磐石，不是摩利亚山，这个磐石比那个磐石更坚定。意思是说，现在你的工作是比旧约的那个圣殿是更可靠、更牢靠的。所以主是用这样的方法给我们看见，教会是比圣殿更牢靠。教会旧约的圣殿不过是蓝图，不过是预表。但现在我们主所要做的工作，那个石头就像什么呢？就像大理石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主指说那个磐石，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它是永久的磐石。这个磐石呢，是比摩利亚山那个磐石还要坚硬。经过主更多的雕刻，弟兄姊妹看出来，所以让我们记得，教会那是建造的永久磐石。如果我们另外一个磐石的话，那是万能的磐石，就是我们的主。
所以从这个盘子你看的很清楚，因为这些人都是犹太人，这些人都到了耶路撒冷，他们管他们有概念，我们就告诉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永久的磐石上。那什么建造？我们已经说过了，那个磐石是个裂开的磐石，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一阵的地震，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一次的火山，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但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那个磐石曾经被裂开了，所以那个水就从裂开磐石的洞里面就流出来。那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不只告诉门徒们，教会也讲了十字架。十字架乃是，就是教会的建造是不能离开十字架的。所以弟兄姊妹，原来我们主都告诉我们说，他的教会那是建造在裂开的磐石上。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意思？我讲很清楚。你记不记得我们主在十字架上，他担当你的罪，他也担当我的罪。结果到了中午十二点左右的时候，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只不过三个人，好像天就改变了颜色。三个钟头以前，他能够负啊，赦免他，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所知道。他与父有那么亲密的交往，事实上，弟兄，自从从最开始最开始，我们主和父从来没有交通，没有见到过。但是为了你和我，从三个钟头，他站出来是儿子的地位。后面三个钟头，他站在人子的地位，他站在你的地位，站在我的地位，所以全世界的罪就压在他身上。第十四节，当我们的神看见他的儿子，他看见他所背负的罪。你知道罪有多深吗？你如果读以赛亚书二十四章，到了最末了，你要回来一些，有许多大的地震。比方说，从小在橄榄山上，橄榄山有分成两半，一部分往北去，一部分往南去，中间去有裂谷，然后以色列就从裂谷里面就逃走了，这是地震。那同时呢，整个耶路撒冷城根据圣经叫震成三块，三大块，整个耶路撒冷城震成三大块。正讲到末日这个地震的时候，我们神就给了两个解释，给了两个解释。因为到了末日的时候，那是最高最高的那个时候，第一件事情，这个历史历代所有的罪累积到这世界最末了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罪要产生的结果，那这个罪会产生的结果。所以圣灵用了两个形容词，我现在没有时间给你们去看这段圣经。如果大家回去，大家如果不懂，我们看一下啊，这个以赛亚书第赛亚书第二十四章，以赛亚书第二十四章。板块迁移，板块冲击，或者任何地里面神所做的翻转大地，将居民分散。那是外地怎样，地也怎样，主人怎样，主人也怎样，地里怎样，主母也怎样，买房子怎样，卖地也怎样，放贷怎样，借贷也怎样，取地怎样，租地也怎样。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的在高位在低位是主人是地里是一样的，在地震的面前完全是平等。然后下面第四节说，地上悲哀衰残，世界败落衰残，地上居高位人也败落。第五节，地被其上的居民污秽，因为他们犯了律法，背了律例，背了永约，所以地被咒诅吞灭，住在其上的显为有罪。 那弟兄姊妹，这是第一个告诉我们说，原来最污秽到地到这个地球到底什么地步呢？还是明显的，这个地球好像有个严重的洁癖，所以等到这个全世界被最污秽的时候，这个地就产生一种反弹。那个反弹的结果表现在物质上的，就是这个地球。这第一个。第二个，你看这个地。你看第十六节末的话，我却说我消灭了，我消灭了，我有祸了，毁下的地，毁下，毁下的大地，毁下地上的居民啊，恐惧陷坑往我的门进，躲避恐惧生命的去坠入陷坑，从陷坑上来的居民往我缠住，因为天上的窗户都开了，地的根基也震动了，地全然破坏，尽都分裂，大大的震动了，地上东倒西歪，好像坠入人，就摇来摇去，好像吊床。罪过在其上沉重，必然塌陷，不能不起。弟兄姊妹，你看什么？罪有一个重量，那个重量到一个地步，使这个地球不能够承受。太沉重了，沉重到一个地步，它必然塌陷，不能够不起。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罪的重量和罪不会有多么可怕。那个最重要的不会达到一个地步，能叫神所创造的地球要产生一个一面地下的反弹，有了地震。另外一方面，那个最重要压到一个地步，我们知道这个地终于塌陷了。所以就是这个，就是圣经给我们看，在主回来以前叫做大的地震。那地震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地震的原因是因为最污秽和最重要叫这个地。担当不起，这个地担当不起的，我们本来是不想跟他关系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我们主把这些罪都背在他身上，整个地球不能够背负的那个重量背在我们主的身上，为什么？因为他是永久的磐石，但是不要忘记。就在那个时候，虽然他是永久的磐石，他担当我们的罪，但是神愤怒的落在他身上，那个下应该落在你和我的身上，那是落在那个磐石上。结果的就是就在十字架上，经过那个极下，就经历了宇宙间有历史以来最大的一战。内世的震撼的结果叫做磐石的毁坏。所以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有血和水从他的膀里出来。你记不记得摩西击打磐石的故事？在旷野里面饥渴，没有东西喝，结果摩西击打磐石，磐石就流出水来。这个不过是预表，弟兄姊妹，但是不要忘记，那从流出血和水来，是叫我们想起亚当当神叫他沉睡的时候，神从那从取出那来，就见到了夏娃。弟兄姊妹，同样的预表，不过对于亚当来讲是一个无痛的手术，那个对他没有进来。但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那是蛮很痛苦的事。当那个永久的磐石被击被破裂的时候，弟兄姊妹，那个时候我们的肋骨就流出水和血来。血是为了什么？为了祭祀。那个水就是为了建造大家。所以弟兄姊妹，首先亚当这个睡了，从他肋旁产生了夏娃。感谢我们主在十字架上也为我们睡了，不过不要忘记，那是一次空前绝后，从来没有那么大的震撼。为了你和我，为了全世界的罪，弟兄姊妹，我们主一面流出血来，另一面他流出水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很清楚，夏娃怎样是在首先亚当乐旁产生的，教会也是在末后亚当乐旁产生的。
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没有十字架，没有教会。孩子如果不裂开，没有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不只讲到，我们主不只讲到什么？我们主不只讲到这个，我们主不只讲到磐石，而且那是个裂开的磐石。他不只讲到基督，讲到教会，他立刻说了十字架，因为教会和十字架是不能分开的。所以弟兄们，如果没有这个十字架上的震撼，只有我们主耶稣知道那个震动的那个动静有多少。我们今天所知道最多是七级或者八级，但是我想只有父神知道，只有我们已经经过他才知道。第十四，这个就是主怎样见到他的教会。所以那次那些门徒在主的教导底下，就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乃是宇宙裂开的磐石。所以今天如果大家到那边去看的话，那代的巴尼亚或者塔尼亚啊，这个他们现在不叫做北塞大的这个基地，如果你去看的话，你看就是从那个磐石穴里面果然流出水来，而且那个水是清澈见底的，那个水就像想起我们主怎样为我们裂开，是老约翰告诉我们他记得，也就是把他稍微回他一次，他已经快100岁了，他说我看见就做见证，写着证明做见证，他亲眼看见乐流出水来，弟兄姊妹，这个时候流出来的水就好像你到黑门山下，你看见说虽然水是从黑门山下来，虽然这是永久的磐石，但是整个大地怎么能得救？今天我们怎么该可怎么能够得救？因为磐石为我们裂开，而且我们主是见到他的教会在这磐石上。所以因此你现在看得很清楚，这里又讲了基督，讲了教会，也讲了十字架。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彼得所要的基督，或者彼得所承认的基督，是不要经过十字架的。彼得盼望有一个基督是和十字架没有关系的，他希望有完全的荣耀的基督。他的想象里面，他觉得他不能忍受的一件事，就是弥赛亚要自杀的，所以他劝主耶稣说：“你万不可，你要可怜自己，这件事绝对不可以这样做的。”为什么？因为彼得他所要的基督就是犹太人他们所承认的基督，他们的基督是荣耀的，但是就是他们从来不肯要一个受苦的基督。换句话说，在他们的想象里面，只有荣耀，只有平安，只有喜乐，这个是以色列人最终的目标。你知道说世界上有两班人，有一班人是希腊人和罗马人带走的，他们的荣耀在过去，所以你碰到罗马人，碰到希腊人，他们都会告诉你他们的黄金时代怎样在过去。你会碰到两种人，他们会告诉你他们的黄金时代在前面还没有来到，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基督徒，他们的荣耀都在将来，所以他们心里忍耐。但是例子对于以色列来讲，他们有一个很美丽的憧憬，他们有一个很美丽的愿望，他们巴不得有一天以赛亚来，一切就好了。但其实是有一件事，原来十字架是达到荣耀的途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以色列人的十字架，以色列人的这个弥赛亚是荣耀的，但是可以和他们不发生关系的。我们的弥赛亚是荣耀的，但是因为他为我们裂开，所以他为我们死，和我们发生关系。而因为这个缘故，你知道吗？教会就诞生了。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犹太人他们有目标，他们没有方法。他们有目标，他
还没有达到穆斯林的层级。当他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弟兄姊妹，你看，当他们拒绝主耶稣的时候，事实上他们把整个路都摧毁了。他们看见一个花篮在空中，他们永远达不到，因为主说我就是道。那个道路是什么？那个道路就是十字架的道。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就在甘大利亚北地的境内，我们有试着要让门徒明白他怎样建造他的教会。所以就是你看见基督和十字架的关系，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基督，所有的王都是在做，都是带着荣耀的冠冕坐在荣耀宝座上，但是就是只有我们的王，他头上所戴的金的冠冕，他所拿的杖不是权杖，那是无畏的杖，这个就是天国的国王。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他是坐在宝座上不错，但是让我们记得他是先受苦后的人，因为十字架的缘故，我们这些人都是有路的人。犹太人他们有目标，我们有目标，目标是基督，结果路也是基督，因为这个还是为我们。所以现在你一面看到十字架和基督的关系，一面也看到十字架和什么呢？也看到十字架和教会的关系。但是为什么是？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背起。为什么他说背起十字架呢？这是主对于彼得的反应，因为彼得说万不可如此。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是荣耀的基督，我们不要。但是我们主怎么说？你是善我小的，然后他转过来对你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么弟兄姊妹，什么叫做背十字架？你知道，许多时候我们叫背十字架，我们都是用我们的话来讲背十字架。但是我们主就根据这个上下文告诉我们什么叫做背十字架。你知道那个重点在什么地方吗？重点就是当我们当彼得在劝诫耶稣的时候，彼得怎么说呢？彼得你万不可如此，他要拦住神的旨意，神的旨意要十字架去，他是万不可如此。现在呢，他把一个绊脚石放在主耶稣的脚前，所以主说你是绊我脚的，在原文就是你是我的绊脚石，你把绊脚石放在我的脚前。绊脚石放在主的脚前什么意思？要叫你绊倒，要叫神去绊倒，叫主耶稣掉到十字架，并主耶稣掉到十字架，什么都完蛋，什么都不成功。那整个事情的过程就在于十字架。所以现在我们转过来对门徒说：你们若有要跟从我，就要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意思？所以等到你读到加拉太书的时候，你记得保罗一句话，他说如果我在传格里的话，那十字架考验人的地方就没有了。那考验人的地方在原文就是十字架那个绊脚石就没有了。所以现在你明白了，十字架原来有一个作用是绊脚石的作用。现在很清楚，彼得这个人就是拦阻神旨意，彼得这个人是把主要绊倒的，要绊倒神的旨意倒的。但是就是神的旨意能不能倒？神的旨意不能倒。如果神的旨意不能倒，彼得就倒不了。彼得怎么倒的？你彼得要把那绊倒的放在他的脚上，让他倒，结果神的旨意就不能倒。所以就是很清楚，当你背起你的十字架，就是你在我面前说啊，你的旨意刚过我的旨意。我愿意背过十字架，我愿意让你把十字架放在我的人，让我跌倒，让我倒，我知道你的旨意就是他，愿你牺牲，愿我顺利。弟兄姊妹，真的背十字架，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再一次说，背十字架不是叫我们受苦，背十字架是叫神的旨意。背十字架是叫神把我这个拦住神旨意的，叫我绊不脚的，让我能绊脚，这个背十字架。所以平时许多时候我们读背十字架是什么？ 那是因为我们受了天主教的影响。圣经很清楚，你要看上下文，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可以十字架。所以很清楚，就是一面是他的十字架，一面是我的十字架。为什么我的十字架？因为我常常是神十字的伴侣，神十字架他没有上去，我们说那不可能是，但是就是现在神十字怎么能够成就？只有一条路，把这个男主拿去。我是犯了假罪，让我被绊倒，被十字架打倒，结果神的旨意就成功了。那这个很明显可以我们看见，教会的建造，所有的难处不是别人，不是你的弟兄，不是你的姊妹，所有的难处是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在十字架的门口有一个，在教会的门口有一个十字架。今天教会不能够得到建造，你和我也不完全责任。我们不要去投诉去向别人，我们要让主光照我们，我们有一个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什么时候我们没有让十字架发挥它绊脚石的效力，我们这个人永远是健康的，我们这个人永远是不出我们的意见，我们把所有人都打倒了，结果你的教会也建造不起来。你可以有一个口号，但是你想教会得的建造不是凭口号的，不是你有一个说法或者教会你就是教会的。让我们记得，教会的建造那是我们每个人都愿意舍弃，每一个人都愿意在山洞里面让圣灵来雕刻，让我们衰微，让他死。那那个结果是什么？那个结果就叫教会。但是不是这里告诉我们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变成这盘底下，下面的阴间的权力不能是我的，在原文就是阴间的门不能是我的。那弟兄姊妹，如果当时的彼得他们在那里主许多这个磐石给他们看着，他们明白了，为什么主说阴间的门不能是我的？很有意思，这什么意思呢？在主耶稣那时候啊，那个磐石如出水来不说，但是就是在磐石洞的旁边，刚好是一座的庙。这一座的庙就是奥古斯都，就是大祭司要献给奥古斯都的。那个上面的偶像就是希腊的许多各个不同的偶像，那个偶像的名叫潘，所以这个地方叫巴娘。那潘呢，他是个半人半人半羊的东西。那么他认为这个应该是羊的守护神，应该是大自然的守护神。那弟兄姊妹就说，我在这磐石上，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你看你这个偶像所代表的阴间的门，阴间的门是不能胜过的。这是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原来我们主在建造教会的时候，他是把这个教会建造在敌人的领土上。因此你看见奇迹了，整个大地已经被污秽了。所以当我们有所试探的时候，撒旦把万国的荣华给他，他说你看这都是我的，你只要二百我全都给你。我们主从来没，我们主没有反驳撒旦说你说错了，没有。因为我们主知道圣经话没有说全世界都握在恶人手上，撒旦就是世界的神。所以弟兄姊妹，现在非常非常的紧，你打开宇宙的地图来看，整个地球和地球的外太空是沦陷区，是黑暗的一片。完了，所以圣经才告诉我们说，空中的掌权者，才告诉我们说和空气中的恶魔征战。那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许多自从撒旦堕落以后，神就把他们从宝座一直驱逐到地球和地球的外太空。所以就是如果你把整个这个地图打开，处处都是沦陷区。但是感谢在十字架上有一次绝地地的战役，我们的主女人的后裔就伤了撒旦，是愿意在十字架上给他一个致命的伤。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的主要建立他的国度， 要收回他的师徒，他怎么收回他的师徒的？这个就和天国就发生关系。所以就是下面接着就讲了天国的钥匙。今天有门，你只要见到教会的约语，你手上今天的门就打开了，就叫钥匙。但是因此现在神要用彼得在五旬节的时候，叫三千得救，五千得救，他用一把钥匙把天国门打开，再把钥匙再把天国门打开，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就是教会诞生的那一天，让我们有一件事情发生。什么事情发生？那120个人，结果是不在120个个人，圣灵把他们进成一个整体。但是不要忘记，这什么意思？这120个人重生得救的人，他们如果是重生得救的话，他们就从上头生；如果他们从上头生的话，就在五旬节那天有120个伞兵重新而下。这120天伞兵从天而下，结果他们在耶路撒冷就占据了一块小楼堡。那么这就是最早的那个小楼。等一等，没有多久以后，你看见那个小楼堡慢慢扩大，结果不是1200个，后来你知道天上又来3000个伞兵，然后又来了5000个伞兵。慢慢你看见说，从一个在危险区里面起头就逃得好，慢慢的就有一段光谱区就出来，有个自由区就出来了。从前中国和日本打仗的时候，我们可以不失去大片的乡村，等到政府退到西南的时候，你就把所有的区都成为险区，然后呢政府试着要收复一些地方，结果呢他们就派了伞兵去，派了工匠部队，然后呢慢慢的就在七月之轮建区就得了一块地。那么有一件事我们知道，那里的人在那个自由区，在那个包袱区里面，他们是什么？他们所有的粮食都是充足的，他们所有的粮食都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他们不是吃当地的。他们的法律，如果他们看了法律，他们是根据日本的法律还是根据重庆的法律？是根据重庆的法律。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等到这5000、120个伞兵降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一面圣经告诉我说，在耶路撒冷的教会，但是另外一方面，弟兄姊妹，你看见他们得了一块桥头堡，后来他们得了一个区域。现在他们所实行的律法，他们所制定的法律，乃是天上的法律。他们乃是根据马太5章、6章、7章在那里过生活。有人打他们这个脸，他们转过另外一个脸来。弟兄姊妹，他们人是在地上，在地上的人，如果人拿你的法律去，但是因为他们属于天国。你看见主教我的老爸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行在地上，就如行在天上。弟兄姊妹，主的旨意怎么行在地上？当我们转到第二个，当我们走第二个路，神旨意就实行在这里。所以一言来说，圣经告诉我们是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在另一方面，什么叫耶路撒冷的教会？耶路撒冷的教会乃包括了所有的伞兵。他们结果，你看他们所在那个范围，就是天国的范围，就是国度的范围。所以弟兄们，你看教会就把国度就带进来，不只是要带进来，你看见说这个沦陷区慢慢逐渐的就可以恢复了。所以弟兄们，你就这个地方，你发现当伞兵降落的时候，他们一直在做的是寻找其他的伞兵，因为敌人的政策就是 divide and conquer， 敌人要分化他们。如果你真看见天国的话，如果你真看见国度的话，你看见说我们今天是经不起被分化的，我们只要被分化，那结果就是什么？今天有人用分用这个，今天有人用分裂来分裂，今天也有人用合一来做分裂的事。所以我们要记得，仇敌是非常非常伟大的，谁越合一， 结果他们都是在这里面厉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记得，你不能光看你教会，你要看你教会背后那些活动。所以这是为什么在社会里面，这个活动不知道提了多少次，几十次，甚至于百多次，但是呢，教会只提过两次。那么是不是说教会不重要？不是。因为很明显的主是把心和渠道的渠道，所以神心中的奥秘是教会，所以我们的教会在主心中的比例，但是要矫正过来，教会永远要放在国度的架构底下，你今天不可能超过国度来到教会。所以你是一个真的人，你看见吗？如果你看见说今天我们的对象是仇敌，你我就不能再分离。如果我们再分离的话，仇敌知道怎样一个一个的把我们吞噬。所以就是一个这个缘故，你看你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在安提阿的教会，今天也许在台北，今天也许在台湾，在每个地方弟兄姊妹，主都要得着一个这样的国度。所以感谢主。在主回来以前，遍地都有主自己的见证。那么等到主降下来橄榄山的时候，那个主的话说，那个时候圣灵告诉我们说，世上的国就是我主和我的基督。你记得挪曼底登陆的故事，本来法国整个是文献，许多地图都是在一个德国人手里，但是你是经过挪曼底登陆。然后许多的空投啊，等到最后，许多有很多的空投已经在这个盟军的手里，但是那个一队一登陆的时候，他们最后就收复了整个地方。所以弟兄，今天那个罗曼尼的一队还没有来到，我们主角踩在橄榄山的时候，那个日子就来到了。我们如果想真正踩在橄榄山，什么事情发生？地震就发生。主角，所以今天我们知道这个橄榄山已经有裂痕。那么主角如果踩在橄榄山上，橄榄山会分开，一面是让以色列人能够逃跑，另外一方面有一个全人发现，你记住你的大家的感受。从表面上来看，这个地质是摧毁，但是就是永远的意义来说，那个神在地质的背后。有一个工作，那个工作就是你从来没有想过在耶路撒冷有权利，耶路撒冷有水源吗？你若到了山羊就是水，水永远是耶路撒冷的问题。但是结果你发现说，就在圣殿那地方还解开流出水来，结果那个水圣经告诉我们分两半，一半要流到地中海，一半要流到死海。流到死海的结果是死海通通活过来，流到死海的叫盐巴，充满盐巴的海，它的盐分比地中海要浓十倍，结果变成淡水湖，而且不只是周围通通是树林，而且到处都是撒网的地方。换句话说，死海变成了加利利海。地球是只有神，只有主的回来能做这个工作，只有地震能完成。那么弟兄姊妹，让我来问你：今天以色列和约旦这个政府，他们是否要把这个死海把它变填？可能大家都办不到。只有等到我们主回来的时候，你看一点也不错。结果那个地震盘旋裂开了，水就流出来。那个水流到死海的时候就活过来了。无论这个水到什么地方，就是生命，就生命，就把生命带到什么。弟兄姊妹，虽然这件事是我们主回来的发生，但是主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不是这个工作吗？主在那一次十字架所做的地震，结果活水从里面流出来，今天整个世界就像死海一样，结果死海就平滑过来。所以弟兄姊妹，一面是主第一次来说，一面是第二次来说，有一件事我们知道。主耶稣第二次回来时，教会有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把 这一幅的图画指给门徒们看，所以这是教会和国人的关系。所以教会不光是教会，教会不光是我们建造的东西，教会不光是这一幅，教会不光是基督的身体，因为这个教会今天也就是天国，也就是国度。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要记得，所以彼得有一样事，凡他所释放的就释放，凡他所在地上所捆绑在天上的事，这个权利同时是给教会的。所以当教会今天谈福音的时候，就是做释放的工作，就是做捆绑，捆绑出一些切身作为，也释放那些被辖制的灵魂。所以因此，你看这个教会无论在哪里，哪里天国就开展，因为。等到人重生的时候，他就从上头，他只要从上头生，他就是反面不对。所以感谢主，这个是主借着十六章给我们看见。结果呢，过了六天以后，或者过了二天以后，结果我们知道是彼得、雅各、约翰就被带到橄榄山，就是就被带到黑云山去了，最高的山在那个地方。在这个以前呢，我们也告诉门徒们，我实在告诉你，站在这里的有人在绵长抚慰前，一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所以就是咱变化山是什么意思？变化山就是黑云山，黑云山代表升天的地位。当彼得、雅各、约翰和我们主在变化山，事实上用保罗的话说，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什么样的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大家不要忘记，这个就是国度的奖励。今天我们与主一同坐在天上，什么意思？天是那么近，这个天堂不光是天上的天堂，也是人间的天堂。我们的人脚仍住在地上，但是我们在地好像在天上。所以弟兄姊妹就说，你们站在这里，有人在没有长途的前，一看见人子下垂在他的国里，这个是六章的六天以后，大地都是预言的。就在黑门山，我们所见到他的形象，人子果然就降临在他的国里。弟兄姊妹，所以等到我们看到变化山上的故事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那一个的情形就是在地。那那个教会是什么？那个教会是非常的简单，在他的国度里面就是他，没有再加上他的仆人。不错，神的仆人摩西在旧约是在全家敬重的，以利亚就是先知来讲，他善有先知，在旧约没有两个人比以利亚。跟摩西更重要更伟大，我们知道身为犹太人，你知道彼得多多少少有几分个人崇拜，他在旧约里面得了那么多的帮助，他又是犹太人，现在他看着主变的形象，他已经够兴奋了，结果他没有想到说摩西和以利亚是在哪里，想想很多，彼得那是他。那是他不能不说话，你知道彼得常常要说话，不管什么情况非说不可。他说了再说，他也不管对和不对。在那一天，他根本没有想到这事啊，他就说话了。他说：“让我们做的是三座房，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不仅是摩西实在有功劳，不仅有功劳，摩西实在像神的儿子。以利亚也是在神心起的心智。什么叫做天国？天国的事就像是摩西，就像是以利亚，虽然被神大大的使用，但是你千万不能把它和主耶稣放在一起。你不能说我们就是第一，摩西是第二，以利亚是第三。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这样做？已经失去了教会的心智，也已经失去了国度的心智。在我所知道天国的国度里面，当有人要给摩西 和这个摩西和这个以利亚要同时打三个我们的时候，弟兄姊妹，神的反应是什么？彼得是个多话的，神是个听话的，神听话是非常非常的忍耐。你看他特别听约伯和约伯三章在那辩论，他可以听好几十章，他一句话都不说。没有人像我们神那么忍耐。但是不要忘记，这一次我们神打断了，有两次对上神打断了。有一次你记得到哥林多家去，结果他们说啊说啊说，说一半说一半就打断了。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如果有一次啊，你讲讲讲了半天，忽然间圣灵把你打断了，这是对成功的机会。不止你在那讲，圣灵在那讲，圣灵带着你讲，圣灵带着你的地位讲，这是成功的。所以这一次，弟兄姊妹，你看看彼得，彼得就像你我一样，我们的这个本性里面是有拜偶像的那个倾向，我们就是对人不崇拜。我们如果得到许多的帮助，如果我们得到摩西的帮助，彼得的以利亚的帮助，就是我们就想说把他和我们主放在一起。什么时候我们这样做，就是拜偶像。今天基督徒不可能拜偶像，就是，但是基督徒可以做一件事，像主神做的，再做什么？一做为着我们主，一做为着彼得，好，与摩西一做为着为着以利亚。但是主的反应是什么？一面主打断他的话。因为主的临场遮盖摩西和以利亚，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可以和我们主相提并论。不管这位神的仆人给我们多少的帮助，不管像保罗也好，不管像彼得也好，他们永远不能和我们主一座坟，第二座坟，第三座坟。我们主永远是，我们主是永远没有人能和他并驾齐驱。等到会幕被荣耀充满，连摩西都站立了。凡是人站立的主的那个不是神的，那谁造的？今天也有本领来造的，今天也有本领来建造他所谓的教会。你可以用最好的名字，你可以画最好的台词，但是今天你说别人是人的组织，你不知不觉已经落到另外一个人的组织。历史有太多太多这样的教训，但很可惜，今天我们历史就是没有学这个教训。这个教训非常简单，什么叫做教训？如果今天我们真的到了，如果主真的建造了神像，这里就是他的工作，这里就是变化神。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如果是真这样的话，不错。摩西和以利亚能够和我们说话，但你不能把它放在同样的地位上。所以就是，结果彼得雅各约翰所看见是不见约，只见耶稣。不止如此，大家还记得，主耶稣说：“这不是天上的耶稣，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单单要听他，弟兄姊妹，只有主的话，只有主自己，没有任何东西能代替主的话，能和他把主的话放在一起。天主在你的内心，有许多人念念不息，因为容易方便，他们这样就能够与神交谈。每一位经是从圣经里面摘出来的，但是许多人念为鬼神，因为人命他从来不够实际，这个就是拜偶像的原则。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看见什么是天主的话，只有你的话，没有人的话，人可以解释许多的话，这不过是帮助，但是他永远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不能够和圣经放在一起。许多时候，有的像玫瑰，像别的书，能够好像让我们感觉觉得比圣经还要重要，那就证明我们已经拜了偶像了。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不会，但是不要忘记，彼得有这种现象，你我也有这种现象。所以，什么是天国呢？天国就是单单的祭坛，不敬意人，只敬耶稣。 这就是天国。不止如此，什么是天国？你记不记得摩西，他一生都行了许多的神迹，但他一生最大的神迹不是过约旦河，不是过红海，也不是把磐石流出火出来，他最大的神迹是显在耶和华身上。你记不记得摩西到了晚年，他得罪神，神说罢了罢了，你最多跑到爬到尼泊山看一看。但是他没有在那个上，他果然能看见特别大的美丽，那甚至失败很特别的赞叹。但如此而已，谁说你不能记下来？但是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替摩西难过，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在黑门山上，你看见摩西和我们那种传话还不在上来，这是个最大最大的事。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摩西虽然死了许多的神迹，你看那些犹太人真的非常的敬佩他。如果他们有可能找到摩西的骨头的话，那个骨头一定他们带了，所以就把他还上来了。弟兄姊妹，现在神要让你所有人看见说，摩西本来不能记下来，他现在能在家，这是最最大的事情。你们有过红海时期，摩西是一个蒙恩的，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今天能被神用，他能帮助我们，因为他蒙恩的。弟兄姊妹，看见神的手在他们身上可以非常重，谁都不可以定下来，就不可以定下来。但是因着他莫大的怜悯，我们做梦也没想到，摩西他居然能够站在黑门山上。不止如此。你记不记得以利亚？你记不记得以利亚？他这个有一天他要求死，他在摩登树下求死，结果后来终于到了河烈山。到了河烈山的时候，他躲在洞里面。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地方，许多许多属于上来说，有的历史上有，是人的天生是生命气一样，就把自己关在一个洞里面不出来。结果呢，神知道他陷到自己里面非常非常深，然后神告诉他，你到外面来。就在那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结果圣经告诉我们，一阵风经过，然后呢有地震，然后呢有火，但是这些风这些地震这些火，圣经说神都不在其中。你看什么？这是不是以利亚在宣传？以利亚他以为说，只有大风，只有地震，只有火，这代表神的工作。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结果他发现神不在其中，奇迹的事情。你今天在这个运动里面，你今天在一般神庙的运动里面，你所看见的是不是在叫你兴奋，像地震一样，像火一样？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神不在其中？神在什么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就在这些以后有微小的声音。感谢主，就是那个微小的声音，结果让以利亚听见了。这个微小的声音怎么说的？他说：“我还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没有向巴黎学习的，因为在以利亚的感觉里面，他为什么要求死呢？”他说只剩下我一个，他们还有非常，他们觉得在全世界只有一个的神，连一个不是，我们的教会连一个不是教，你看见吗？这样的人他要么在加密山，要么在山洞里。许多时候我们不清楚，希望天天在加密山，没有多久你天天在躲在山洞里面，神说你出来，神要带你，神要告诉他说，你不要忘记，像你这样的人还有几千个。换句话说，你不要把自己看得太大了。现在一个微小的声音，就把以利亚变小了。本来一，现在变成几千个人，是不是难看？但是看起来，这个就是圣灵的声音在我们里面所说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会看清那微小的声音。许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肉体要大。什么都是大， 我们看见很多人，我们看见是一个外面看得见，我们都是神的同在。弟兄姊妹，圣灵告诉我们，乃是自己信以后，在你里面有一个微小的神，那个微小的神要告诉我们，你不是那么大，全世界像你这样的一部分。有一个弟兄啊，到美国见了你，那个弟兄很主动，他就问他，说弟兄啊，请你告诉我，像你这样的在全世界有多少？他说车子不够呀，所以就是今天我们的距离太小，你不知道神儿女多少，你不知道神的教会有多大，你是躲在那个山洞里面，你就以为就是你一个，但是你是谁？圣灵永远和我们起来太小，现在你才能和那几千人一同往前，否则的话你是独行侠，否则的话你单枪匹马，否则的话只有我们行别人不行，教会怎么可能行，怎么能够行的，这是一个样。但是你说这里让我们记得，到了变化山上的时候，你能感觉彼得所感觉，像彼得的感觉，他看见看见摩西，他看见一样，就好像风景过，就好像什么，就好像这个地震经过，像火经过一样。但是弟兄姊妹，等到这些都经过以后，有天上有声音说：“你们单单要听他。”弟兄姊妹，你看见了？所以这些以后，在起头彼得非常的兴奋，但是后来神把这些遮盖了以后，他不见一个人去见耶稣，而且他听见一个声音说：“你们，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弟兄姊妹，今天你有没有听见你的声音？你参加了无数的聚会，你参加了无数的特别聚会，你参加了许多神迹的聚会，你参加许多叫你兴奋的聚会。弟兄姊妹，等到你回到主面前，你有没有听见一句话说：“这是我的爱子，单单要听他。”神的仆人摩西，神是你的；神的儿女啊，摩西仆人以利亚真是感谢神，他们永远不能取代神儿子的地位。神儿子的完全优越的地位，证明说这个国是他的国。所以你要问，教会不是孩子挂队的地位？如果我在耶路撒冷教会挂着孩子，我在耶路撒冷教会对吗？不是。你要问是谁呢？你要谁？是哪个国的？是不是天国的？如果是天国的，就是那一个图画，就是变化身上的图画。这个就叫做升天的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但愿主给我们看见，今天主不只要把我们带到约旦河上，主也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让我们和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但是不要忘记，虽然我们还一同坐在天上，我们不信基督，我们为了保罗感谢，为着约翰感谢，我们为着尼克斯感谢，我们为着达比感谢。但是感谢他们不是我们的偶像，他们帮助我们许多，但他们永远在主面前得克这个地位，只有属于主耶稣基督。有这个地位，只有主耶稣可以得，所有他的仆人都有在他们面前。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教会要往前去的话，如果我们一直记得维斯约翰，神的教会没办法往前去。如果我们一直记得达比，我们永远在达比的影响下，教会不能往前去。那是到了一些神在我们身上工作，所锻炼的工作。不管达比，不管维斯约翰，不管这些人对我们的贡献，对我们的帮助有多大。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在教会里面，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一个地位，有一个宝座，是只有属于他，没有第二位。什么时候我们听见这个声音？什么时候我们只看见他？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天国的教会。愿我们不像他说的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临。愿你与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今天主在地上的工作。无论你到什么地方，
你可能证明许多闪电部队他们乃至于基督一直都在天上，也就是一面是圣伟，另一面乃是国人，乃是天国，这是天的境界，这是黑门山放在那。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就在这短短一章十六章十七章里面，现在我们看过整个黑门山，一直到这个小兄弟的这一段，一面我们看见地狱，一面我们看见地狱背后有一个线索，告诉我们许许多多。当我们看见这个背景的时候，我们在领会这段圣经，我们对神的话就更清楚。所以但愿主把这些话传给我们弟兄姊妹。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这一次实在是你的恩典给我们这样的聚集。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是你这样的恩待我们。这个聚会能够过去，那个话永远不过去。但这些话紧紧地抓住我们，让我们虽然经过死荫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的降你的肝都安慰我们。我们经过的不过是死荫幽谷，不是死亡幽谷，是你为我们经过的死亡幽谷，是你为我们身体裂开，流出你血和水来，你实在是我们永久的主。感谢主，你是我们，我们应当向你敬拜。我们为着你在我们中间的工作向你献上感谢，但愿你保守这些话。我们虽然要离开这里，我们却保守你在这里而已。我们主，我们知道说，在世上有苦难，在你里面有平安。你把你的，你已经留下平安给我们，你也把你自己的平安赐给我们。你也和我们立约，那个约是平安的约。所以主，我们真的欢迎你。我们安息在你的怀里，今天的风和雨能够在疯狂十倍，我们满了你的同在；火窑可以加热十倍，我们仍旧满了你的同在。主啊，但愿我们能学习，因着你的恩典，让我们能经历加入你一切。我们能看见你的丰盛的生命，原来是从死里出来的生命。亲爱的主啊，但是这些话不再是道理，不再是理论，但是在我们身上根本是经历。主啊，我们感谢你，在你身上有伤害，但是你的工作在我们身上也能有伤害，因为每一次打击都是真理的利益。你把我们放在地球这一段，有你自己重要的美，你没有做错，因为你是神，你永远不会错。我们向你低头敬拜，那一年我们主，我们就是求你赐平安的神亲自把平安赐给我们，保守我们，因为这是你的应许。我们不能不把敬拜拜来归给你。听我们祷告，靠你的基督。